做基督的胜利胜过世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效法世界和遵循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大点，什么是世界。当然我们知道，讲到世界不是指哪一个国家，而是指整个世界。一，世界这一个名词，在原文里面，世界这一个名词有不同的用法，在圣经里面也有表达出来，有指有次序的宇宙。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讲到，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未有世界以前，这个就是指宇宙。有指地球，就是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世间在原文里也是世界，就是指我们所住的地球。又指人类，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个原文世人也是世界，那是指人类。又指属地的欢乐、财物、关爱、痛苦等等的景象。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讲到，人若赚的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指属地的欢乐等等。也有指抵挡神的罪恶权势。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所以这里这个世界是指抵挡神的黑暗的权势。好，第二点，我们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念到第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眼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我们注意这一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里面有讲到这世界，这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有次序的安排、计划和制度，凡属于他的都是与神为敌，因为以人为最终的目标。大家请注意，我们与神为敌，你骂人恨人，确实你是犯罪，与神为敌。但是在神面前，最大的罪、最大的背叛，就是以人为中心。好，我们看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世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这里有这世界和那世界的分别。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生在这世界，我们因为得救重生，神把我们迁到那世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到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权势就是统治权、管理权。我们知道这世界是黑暗的权势，是在撒旦的统治管理之下，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大点，魔鬼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魔鬼，第一，魔鬼是这世界的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的手中。神按照神的圣洁，按照神的公义，神按照他的智慧，他留给魔鬼一定的权势和空间。这一点权势和空间就是 这世界，所以魔鬼是这世界的王。第二点，魔鬼是这世界的神。在人面前看，什么叫做神呢？一般的人认为是最至高的那一位，是你可以依靠的，是你可以归属的，是你敬拜和顺服的对象。魔鬼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世界上的人，他们根据了自己的本性和欲望，选择了不同的小神，以金钱，以欲望啊，以名利地位啊来拣选。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不管你是拣选什么小神，最后都是归在这魔鬼这世界的神底下。好，第三点，魔鬼管辖之下，这一个世界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制度和次序是与神为敌的。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他世人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第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讲到，他是恨基督的。第三，他是不能接受基督的。耶稣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第四，是以人自己作为最终的目标。所以说这整个的世界是与神为敌，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讲一件事情，圣诞节在圣经里并没有明文规定啊，有这么一个节期，更没有这一个日子。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为着要特别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借着这个来传福音，我觉得要把借着这个节期来传福音也未尝不可。但是在西方有些国家，他们以圣诞节来作为一个 商人得利的机会，早在所谓的12月25号圣诞节的前几个月就开始在宣传了，有什么货物可以，你可以去买，买了做礼物，因为他们把圣诞节作为互送礼物吃喝玩乐这个机会。那么他们把礼物买回去有很多家里的人呢，他们就布置了圣诞树非常的好看，那么就把礼物放在这个圣诞树底下到了圣诞节嘛大家来开圣诞礼物。有一个故事讲到，在圣诞树下唯一没有人要的礼物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所有的礼物大家都拿去了，只有神的儿子人家不要。 这个就是表明表明这个世界的本质根本就是与神为敌的，根本是不接受基督的，是不接受基督。好了后来呢有些国家更好了，就是也有些人就提出来说，哦，不需要用耶稣圣诞嘛，所以就干脆就把这个节期的就改成为就是平常的节期，而不用圣诞，而是用节期。所以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本质。好，第四点，魔鬼使用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与神为敌。我们第一，这个世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这个世界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本质就是抵挡神的罪恶势力。陈忠道牧师认为，这个罪恶的势力是包括了各种以人为中心、高举人、背叛神的各种活动，各种宗教上的异端信仰，各种夸耀人的武力、财富、智慧、学问、主义、学说等等，各种供人放纵私欲的不正当的娱乐，各种激发人的骄傲、仇恨、自私、贪心的试探等等，与神为敌。第二，魔鬼就是这世上的灵，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2节讲到，这世上的灵是从魔鬼来的。这世上的灵也就是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这世上的灵，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它用作这三个东西来组成了人的价值观，成为人追求的目的和方向。所以人活着就是为着这些而活，这个和神的灵是完全相反，因为神的灵是追求永生，是追求看不见的神，我们要追求永生。所以魔鬼是运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上每一件事情，要人朝着向神旨意相反的方向去发展。魔鬼不但是对不信的人是这样，魔鬼照样来对付信徒。他一方面可以像吼叫的狮子，他另外一方面，他要以爱世界的心来代替爱父的心。我们看见在各种各样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大家迫切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但是呢等到了比较不困难了大家也不祷告了也不读经。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为着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那个时候真是甘甜，大家迫切祷告。但是等到这些事情都过去以后呢他就拼命的来追求爱世界要做各种的事情，做到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连读经祷告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们说魔鬼他用世界上的事情来引诱我们，来占领我们的心，代替爱父的心。他知道说叫你不要信神你不肯的，但是他就是让你忙忙忙忙忙的把这神挤出去，从你的心中挤出去。好，我们现在看第三大点，信徒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第一，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了，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把我们从世界里面买赎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不再属乎这世界。所以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14节讲到，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我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说我们已经不再束缚世界了。第二，我们虽然不束缚世界，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回天家，神乃是又把我们拆回到这一个世界来，所以我们以客旅和寄居者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另外一方面为着有许多没有信的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人人得救，不要下地狱上天堂，神实在要大家上天堂，所以神要我们在世上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点，什么是爱世界效法世界。什么叫爱世界？在圣经里面啊，有些地方都有提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刚刚我们念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总的一句，什么叫做爱世界呢？爱世界就是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取代在我们心中神的地位。如果有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就叫爱世界。什么叫做效法世界呢？效法世界的意思，效法是被磨成的样子，是跟从， 是顺服，是跟从的意思。那也就是说，爱世界是内心的心思和意念，当我们里面要爱世界的时候，外面慢慢慢慢的就被塑造成为世界的样子，成为世界的样子。好，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世界上的事，我们说到底什么叫做爱世界，什么叫做不爱世界呢？我们说到底有多少的分寸叫爱世界，多少的分寸就不算爱世界呢？主耶稣来，人子又吃又喝，但是在又讲到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也讲到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那个挪亚的日子的又吃又喝，和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跟主耶稣的日子又吃又喝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指主耶稣当然是对的，那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定是吃喝的太多了，一直大吃大喝了。那么我们说巴不得神给我们一条界限，吃多少是主耶稣的又吃又喝，吃多少又变成是挪亚罗德的又吃又喝呢？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可能给我们界限，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得到新生命，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生命是随着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这新生命的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就不同。我们现在来看一节圣经，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九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就是表明说生命成长不同的过程，从前我觉得是好的，现在我看成是粪土了， 为什么？因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他今天所以会看成粪土，因为他认识基督的程度。所以新生命的成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成长。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新生命的婴孩，以后逐渐逐渐的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当基督越来越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基督为我们至宝。我们越认识基督为我们至宝，我们就越会丢弃万事如粪土。所以丢弃万事如粪土，认识基督，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神在不同的程度，我们不同生命的程度，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你一个姊妹说，哎呀，我真的想想真的很亏欠，家里又没有钱，但是呢，我因为看见别人有一件衣服，我实在要那个衣服，我就跟我丈夫吵，吵了到最后我买了那衣服，但是我现在看来真无聊，这无聊，怎么？因为他生命在成长了，成长了就觉得有穿那个衣服没穿这衣服无所谓嘛。那这个是什么？先前以为很宝贵，现在觉得无聊，那是生命成长。所以我们说，对万事的认识和丢弃是随着我们新生命的成长而增加，也是随着我们新生命的成长，神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好，既然是这样，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还是有很多原则，有很多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不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我们记得吗？我们前面讲到听道和行道的关系，我们要把主的话，我们应该要把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应该要把它不断的收藏在心里。我们要读，我们要收藏，我们要背，我们要昼夜思想。如果我们把它收藏在心里了，那么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恩膏的教训就要出来了。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圣灵会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当我们来读一点关于在这一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大家不要不要想哦要这么做，哎呦太难做。我希望大家没有这个，不再有这个看法，而是当你读到什么，圣灵好像在里面啪一下出来，对你有仇恨啊，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就主啊救我脱离仇恨，主啊求你救我。我们不是做，我们乃是求告主名，我们乃是靠圣灵，顺圣灵而行。好，我们念几处经文，圣经明文指出有一些情欲的事情。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追究、荒宴等类，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经里也还有讲关于这情欲方面的事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3讲到要远避隐形，哥林多前书6:10逃避隐形，哥林多前书10:14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提摩太前书6:20躲避世俗的虚谈，提摩太后书2:22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前书6:11要逃避这些事，只贪财等等。所以圣经里面有关于这方面情欲的事指出来。还有在第二，在圣经多处经文里面都有讲到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比方说以弗所书5:15-18，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讲要和不要。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看见说要不要的时候，哦，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哎呀，我不明白呀，主啊，我不明白主的旨意，你救我，你救我，你自己救我，脱离自己，你教导我，教导我怎么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就是走求神救的路，求告主名，千千万万们，我们不是走我能做什么，我不会做，神没有要你做，他要叫你求告。好，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在圣经上也有讲到，有一些事物似乎看了是中性的，那中性的事物它不是说隐匿犯罪，比方说你穿衣服吧，穿衣服本身没有犯罪，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会使人堕落，走上犯罪的道路。你比方说吃东西有什么犯罪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活在自己里面，被罪性控制，有的时候大吃大喝又变成犯罪，就是说有很多是中性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当我们活在自己肉体之中被罪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要走上犯罪的路。因此在圣经中也提到一些原则，我再说，我们对待这些原则要把它吃进去，读进去，背，反复背，昼夜思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神的儿女在物质方面，物质生活方面，我们是应该有限度的，不应该有贪心。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讲到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讲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的，我们应该不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当，个人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第二，神儿女生活的目的，我今天生活的目的虽然很多都是中性的事情，但是我生活的目的，我是要为荣耀神，我为着讨神的喜悦。你比方说我们吃喝吧，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刚刚说大吃大喝的事，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有很多事，我这个又没有犯罪，这个钱是我自己的，我要怎么做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犯罪，我又不是偷。是的，你今天要对得起神，你是为着要荣耀他，要讨他的喜悦。魔鬼常常利用中性的事物来勾引我们，你比方说他对主耶稣说，你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你本来这个耶稣要吃饭，他进食了以后要吃饭，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魔鬼借着这个来要引诱耶稣来怀疑神，来把石头变成饼，耶稣不做。所以耶稣，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不是为吃，我生活的目的是为荣耀神，讨神的喜悦。如果违背了讨神的喜悦，我宁愿不吃。好，我们第三点，神儿女我们要活在真理中的自由， 我们是自由的，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自由放纵情欲，我们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要辅助真理，我们要住在恩膏的教训里，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就顺着里面去做。我们讲过恩膏的教训，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就顺着去做。如果你心里不平安，你就不要做。凡事我们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都不受他辖制。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够受他辖制。如果一受辖制，那这个就是变成是贪爱世界。你比方说你看电视来调节啊自己的精神啊，来增加一些知识，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受到他的辖制了，我每天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看电视，虽然为着神的工作的需要，有人来要你去工作，哎，我不行，我要看电视，那这个就变成他已经辖制你了。你如果说我们养一盆花，我们欢喜花，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你受到他的辖制，我希望这一盆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有一天这个花不当心枯掉了啊，不当心给人搞坏掉了啊，你心中就大发脾气，这是我的好像这是我所爱的东西，怎么你们会把它搞坏掉呢？怎么都怎么样？如果这样，你就变成他的受他的辖制。什么叫做受他的辖制？他就变成你的主了，好像你就要跟着他去做了。所以我们凡事虽然都可以行，但是我们不应该受他的辖制。还有凡事我们都可以行，但是不一定都有益处，不一定都造就人。我们就是说，我们行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讨神得神的荣耀，要荣耀神去做。这个我们要讲到，就是说我们行事要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负责任。我们是不是造就弟兄姊妹？我这样做造就不造就？你像保罗，为什么他说不吃祭偶像的物呢？不是不可以吃，他的知识上是可以吃，但是因为怕软弱良心的弟兄姊妹想，哦，你也吃祭偶像的东西，你也相信这个东西啊，他怕人家良心的软弱，所以他宁愿不吃。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是是说我有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哦，我人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你是一个重价买来的人，我们不仅在你身子上要荣耀神，你也要造就人，要造就弟兄姊妹。好，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在中性的事物里面，我们也要有一些原则。弟兄姊妹，把这些话读在心里，接受在心里，藏在心里，反复思想，让圣灵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出现了不和谐现象，因为我们是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是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行嘛。如果说我们发现心里有不平安，或者说我们发现外面有不和谐的现象，我们就可以以上面的这些圣经文来检验，看看我们到底出在什么问题上面。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是爱世界、效法世界。现在第二，我们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在消极方面，我们不要去爱世界、效法世界，但是在积极方面，神要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注意，我们不是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什么叫做做？做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什么，我要去把它做出来。我不是张三， 我今天要做成张三的样子，那我就要学张三怎么讲话，学张三是有特别的动作是什么啊？他欢喜穿什么衣服，我去学，我要去做。什么叫做是？我是张三，我不管我穿什么衣服，我不管我怎么讲话，因为我本来就是张三，所以出来的就是张三。我们实在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做，我们乃是是，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是世界上的光。好，我们现在看，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纯洁的。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到35节讲到，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在箴言23章7节讲到，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到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盐，要发出盐的纯洁来，那就是我们要心里是怎么想，为出来的就是怎么样。所以你心里是什么，你出来的是什么。所以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当然我们今天要发出纯洁的第一件事，我们是要得生命了。如果我们没有生命，这个不要讲了。我们现在先有主的生命，以后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当我们将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充满了主的话，我们出来的就是主的话，我们就是纯洁的，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成长又成长。我们才懂得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为着他不肯做假账，他宁愿辞掉这个工作。我认识一位经理，他非常的痛苦，长期的痛苦，因为他人家要给他贿赂，他不愿意要受贿赂啊，他为着这个非常的痛苦，一直求主拯救他，脱离他这个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纯洁的盐，我们如果要发出盐的功效，我们要把主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盐可以防腐，盐也可以调味。我们讲到防腐，防腐就是坚持真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坚持真理，因为我们是从真道重生了，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不断的造就，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也要在真道上大有胆量，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盐也是调味的，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在不违背圣经的基础上，我们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要竭力追求和睦，我们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也要竭力追求和睦。我们的言语要像用盐调和。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点，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是做，我们不是做光。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得真难呐，觉得基督徒要有爱心，我要做出有爱心，做嘛又做不到，真困难啊。我们不是要做光，我们乃是世光。在约翰福音讲第一章讲到，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生命在他的里头，那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今天我们是光，第一，当然我们要得生命，我们才可能有光。我们要追求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光才发得出来。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发光， 其实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世人看不见耶稣，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世人没有办法来认识耶稣。你可以跟他见证，哦，耶稣真是宝贵啊，耶稣怎么样啊，但是他要在你的身上看见光。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何等渴慕耶稣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渴慕人家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怎么能够看见耶稣？我们在这里说，当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通过求告主名，我们通过高举主名，我们通过赞美主名，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了，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死了。当你经历与主同死的时候，这节圣经怎么讲呢？你叫与主同活了，耶稣的生就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了，人家就从你身上看见耶稣了。你比方说啊，今天人家不当心把你一件东西弄坏掉了，哎呀呀呀，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把我这个东西弄坏？我这个东西很贵的，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哎呀，怎么？我要说，弟兄姊妹，神死了，神许可不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的。神既然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你就是用顺服的态度接受嘛，赞美耶稣，不要紧不要紧，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时候，耶稣的生要从你身上彰显，人家要从你身上哦看见，真的是有神哦，哦，真的是有神在这里管哦。这个人本来是脾气这么臭这么坏的人，耶，怎么耶稣管他，他就变成这样了。好，下面讲什么？当我们被耶稣交于死地，我们死了，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好，第十二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在这里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就与主同死了，感谢主，都有神的美意，我们与主同死了。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就彰显耶稣的生命，而且刚刚讲什么，耶稣的生命就在对方发动了。诶，这个人本来不信的，奇怪，嘿，怪了，怎么这样子啊？嘿，这是有道理，神奇妙的能力也在他身上做，这个叫做生命的光。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不是要看，要去做，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多少啊？我们常常说我试试看要做，你不要做，你就是求告，就是高举，就是赞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的道。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感谢主，赞美主，高举主，你就不会发怨言了，你就不会起争论了。我是一个非常会争论的人，感谢主，圣灵在我的身上慢慢的在脱去。真的，死在你身上发动，你就没有好争论的了，你就不要争了嘛，生就也就在你身上就彰显，也在别人身上就发动了。感谢赞美主，这就叫生命的光，就是这个光能够照在黑暗里， 啊，带领人真的宇宙中真的有神哦，哎呀，真的是有耶稣哦。我们欢喜用各种的办法证明有神，证明有耶稣，你就是用你自己带着耶稣的死来证明有耶稣，你这样就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这样也能够显露出人的罪恶。很奇妙，以赛亚一看见神的圣洁，圣在圣在圣在，当神一彰显出来，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是的，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一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人家说，哎呦，对不起哦，我把你这个花做坏掉了。你如果刚刚说你那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等等他跟你反驳，等等他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或者怎么样的，真的，只有这个光才能够显露黑罪恶。就这个光才能照在黑暗里，把人带领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现在要讲第四大点，借着基督的胜利来胜过世界。第一点，胜过世界的根基是什么？都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啊，赐下圣灵推行救法，主耶稣叫我们因信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联合，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胜过世界的根基，就是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基督是我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要靠自己去不爱世界，不效法世界，你不需要的，你这个做的会很苦很苦，我们不需要。我们今天因信与主联合，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们是靠求告主名，主啊你来做，主啊你来成全一切，我们不是靠我来做，这是胜过世界的根基。我们现在来看具体怎么来胜过世界呢？第一，所以胜过世界的是我们信心，不是我们做，我们只要求告主名，我们刚刚讲过了，因为我们已经因信与主联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求告主名，增加我们的信心，可以胜过世界，这个是刚刚讲的。第二，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顺服的心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我们一定要改换，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不要再为我自己，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做一个奉献的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手中，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也讲过，这不是靠你自己，你只要把这个心智放在神的手中，主啊我不要爱世界，你不要做什么，弟兄姊妹，神没有要求你做什么，你就说主啊我不要爱世界，你把这个心智摆在神的手中。第三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是有正常的灵修生活。魔鬼不怕我们在这里为大发热心，在肉体里面为主大发热心，他会跟你说，哎呀，侍奉神很重要啊，你灵修不重要啊，你的圣经很熟嘛，你为什么天天要读圣经呢？一天不读圣经不要紧的，因为他知道灵修就是我们跟这个源头紧密的相连，就我们跟这个源头紧密相连，就成为我们一天的生活的能力。他知道这个，所以他就要攻击我们的灵修生活，让我们的灵修生活不正常，让我们灵修生活减短，越来越少，让我们的灵修生活不健全，东方方圣经西方方圣经，也不去背圣经。他知道他攻击你灵修生活，他是攻击你的要害，攻击我们的源头。所以什么是爱世界？我们说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神的机会代替神的地位，这是爱世界。那么我们就说，你在灵修的生活健康与否，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健康与否。 神在我们是不是摆第一位，是不是定要紧的是灵修。弟兄姊妹切切注意，如果我们要胜过魔鬼也好，胜过世界也好，我们以后讲的胜过肉体也好，我们最要紧的，我们是要有健全的灵修生活，健全的灵修生活。你靠自己做不到，你把这个心智给神说，主啊，我要有健全的灵修生活，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有灵健全的灵修生活。第四点，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很多世界的事情，神没有给我们立下说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但是神赐给我们忠心的圣灵在这里引导带领我们。顺，我们顺不来，求告主名，靠主啊，你救我顺过去，主啊，你救我顺过去。我们靠圣灵而行，顺圣灵而行。那么当我们在不断的靠的时候，在顺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恩膏的教训在带领我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按着恩膏住在里面。我们感谢主，神虽然没有给我们 一条明显的界限，但是神已经赐下忠心的圣灵，圣灵借着恩膏的教训，借着万事的互相效力，让我们顺和不顺来带领我们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就是照着心里的平安和不违背真理的和外面的和谐而行。你比方说有一位弟兄啊，他是高层同工，他去种西瓜去卖，但是高层同工呢，大家就觉得很有难处，为什么呢？影响他们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外面的和谐，所谓的外面和谐，就是外面跟你有直接关系、有配搭关系的和谐，夫妻之间的和谐，和同工之间的和谐，和人相处之间的和谐，跟你有关系的，如果出现不和谐，那你就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在这里引导你，让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主啊，现在同工出现不和谐了，大家觉得说啊，我这样不能够开会，我不能侍奉，主我怎么办？主啊，求你自己指示，求你自己指示。我们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放掉，我们要祷告，要祷告到让恩膏的教训凡事指示你。恩膏的教训指示你的结果一定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使我们胜过世界的不是自己的苦斗，不要自己挣扎，不要自己挣扎，克制自己。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与主联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就必然会胜过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有正常的灵修生活，因为就正常的灵修生活，我们与主联合才好。我们与主的联合好了，那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就顺圣灵，靠圣灵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去行。感谢主，我这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主耶稣。